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2篇第六节，大卫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在信实中说话，是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失去神的话，或者因为圣经遭到篡改而得不到纯全明确的神的话语。他说，愿神赐福我们跟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不会面临这样的灾祸。让我们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主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奇异恩典。我们思想奇异恩典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利门书，请把圣经预备好看腓利门书。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他拯救我。
救主耶稣由天而来，为要使我蒙他慈爱，他从羞辱罪恶压害，伸张伸手他拯救我，从黑暗中大显亮光，赞美主名，他拯救我。中大显亮光，
门书。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腓利门书》。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道：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奇异恩典。 腓利门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章，里面却有新约里最吸引人的故事。哥罗西的信徒会在腓利门的家里聚会，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跑了，保罗在罗马被看守的期间，阿尼西姆信了主，留在保罗身边伺候他，但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财产，奴隶最不可饶恕的就是逃跑。保罗先亲切地问候腓利门和他家人，让人惊讶的是，接着他就替阿尼西姆求情，希望腓利门能接纳阿尼西姆，而且不是被当成奴隶，而是被视为主里亲爱的兄弟。就当时牢不可破的奴隶制度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基督里，人人都是新造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书信，仿佛是一张签给腓利门的本票，是一张使阿尼西姆得到豁免、重获自由的准证。为什么短短的一卷个人书信和保罗其他的书信一起被列入正典呢？圣灵将腓利门书选入正典，就是要世人认识神在阿尼西姆身上的恩典。在阿尼西姆身上，我们看见了自己。我们原是要得罪的工匠，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却是借着我们主基督的恩典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恩典多么奇异！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今天我们思想奇异恩典这个题目。腓利门书里的主角之一就是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一个逃走的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一个奴隶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既没有尊严也没有自由。当时对待一个逃走的奴隶，极可能是把他处死。保罗上告于该撒，在罗马被人看守的时候，依然把握机会，带着锁链，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为神的国度运筹帷幄，指挥调度，并没有人禁止。相信有许多人为保罗祷告。腓利比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借我得救。二章二三到二四节，保罗又说，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就是提摩太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九节，作者说，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二十三节又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根据解经王子摩根的说法，希伯来书是路加在罗马陪伴保罗时 根据保罗的教导写的，所以虽是写给希伯来人，却是用优美的希腊文写成的。保罗知道神会保守他仍然住在世间，就写下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由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一同带去。哥罗西书四章七到九节，保罗说，以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些的事都告诉你们。推基古将哥罗西书送达哥罗西教会时，阿尼西姆亲手将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封私人信函交在了主人手中。这位一度跑掉的奴隶阿尼西姆是保罗心中忠心的兄弟，是保罗的心上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用的意思，阿尼西姆对腓利门是有益处的，因为是他们家里的奴隶，跑了就变得对腓利门没有益处了。而保罗得着他，当阿尼西姆再回来的时候，对保罗和腓利门就都有益处。腓利门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一位信徒，新约中唯一提到腓利门名字的地方就只有在腓利门书这封给腓利门的私人信函里。虽然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但他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腓利门可能在那儿听保罗讲道而归主。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哥罗西的一位传道人以巴弗特地去拜访他，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保罗因此写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他提到，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可能腓利门和他的妻子亚菲亚夫妻同心侍奉，竭力行善，为基督开放家庭，还把他们的儿子亚基布奉献做传道。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保罗在信里提到，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力从主所受的职分。初代教会许多在家中的教会，腓利门家里的教会就是其中之一。哥罗西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还提到，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宁法是一位开放自己家庭的姐妹，另外我们晓得还有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家中的教会。保罗有许多的朋友跟他的门徒，想必他也经常写信给他们。腓利门是一位广行善事、很有爱心、乐意付出的信徒。保罗听说腓利门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又有信心，是一位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好弟兄。当他跟人分享信心所带出的好行为，在别人生命中就产生功效，领受的人就知道这样的善事是为基督做的，是因信了耶稣的缘故，主的名就得着称颂，人的心也预备好要信服所听见的福音。因为爱心的行动是信心的功效，所以保罗说生发仁爱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人没有用处。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被神感动和改变的丰盛生命能够满溢出来，流进他人的生命中，影响别人，要特特为这事祷告。 主应许信他的人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基督做的，就能让所做的一切事充满意义跟价值。腓立门书第七节，保罗告诉腓立门，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年纪，感到自己是个为主被囚的老人，是腓立门的长辈，是他年长的弟兄，但他不是倚老卖老，不是以他的地位跟威望或者属灵的权柄要求腓立门，而是凭着爱心为着阿尼西姆这个跑掉的奴隶向腓立门求情，期待腓立门在基督里行合一的事。一个奴隶跑掉了，是一件好事吗？在人看来不是好事，但在神手中，这件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却有了出人意外的好的结果。保罗在被监控的环境下竟然带领阿尼西姆信了主。保罗愿意给犯错的人机会。在本地有句环保标语，扔掉是垃圾，回收是资源。在基督里，本来无用的阿尼西姆现在已经变得有用了。保罗所受的捆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阿尼西姆能够留下来，是他捆锁中很大的帮助。保罗有这个意思，知道腓立门敬重他，支持他。如果阿尼西姆能留下来帮助他，伺候他，等同于间接的在帮助腓立门。但保罗让腓立门自己决定怎么做，不愿意他的善行是出于勉强，而必须是出于自愿。腓立门书12-14节，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不勉强腓立门，而激发他的爱心。保罗的看法是，阿尼西姆跑了，也许他暂时离开腓立门，正是为了腓立门可以永远得着他。他相信回来之后的阿尼西姆永远不会再逃跑了。一切都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的美意。这让孙大中想到诗篇第2篇第8节，耶和华对受膏者，就是圣子基督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基督为我们向天父求情，愿意带我们受死，把我们买赎回来，父就把我们如同产业赐给他。约翰福音6章37节，主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17章6节，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同跑掉的阿尼西姆离开腓立门，过去我们离开神只是暂时的，主把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永归于他。这就是耶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所做的。腓立门书16节，保罗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我们从罪的奴仆被提升为神的儿女，主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正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保罗对腓立门说，你若以我为你的福音伙伴，那么就像对待我一样的对待阿尼西姆。又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 保罗在阿尼西姆身上做了耶稣为我们做的事，将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账上，把别人的债务归在自己账上，这不是义务，这是恩典。主就是这样爱我们，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马丁路德说，我们人人都是神阿尼西姆。这就是为什么腓立门书这么短的一封书信会成为圣经正典，因为在阿尼西姆身上我们看见了自己。保罗写信给腓立门，深信腓立门会听从，也知道所做的必定会超过他在信里所说的，因为有这样的把握，他才写这封信。信间保罗展现了充满爱心、智慧、幽默、温柔又机智的成熟的基督徒风范，吸引人很想做基督徒。神的恩典多奇异，让我们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希伯来书2:11-12，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把腓立门书留在圣经里，显明你的心意。保罗对你很有信心，并且充满爱心的主动介入阿尼西姆的事情，让阿尼西姆有了新生的机会，也让腓立门有机会回应你的恩典，彰显基督徒的爱心。主啊，你借着这封短短的书信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属灵原则，深入我们也能使人在主里因我们得快乐，让你的心得畅快。愿我们随着信主的年日，在那里面更成熟、更谦卑，在成圣的路上对人更有连续的心，能在众人面前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异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8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不知缺乏。